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接纳孩子就是接纳自己。那这个我想大家现在经常有电子产品啊，习惯购买电子产品，这个很多的电子产品它都很喜欢出那个升级版啊， Plus 加那种进阶版升级版。那一旦你下单买了第一代，那等它推出这个进阶版的时候，你就会不甘心啊，不甘心就想去追一下，结果买了之后又觉得好像像鸡肋一样，它增加的功能好像也不那么多，不买了嘛，不买你心里面又难受哈。那其实这个路加福音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月之前我讲过一堂啊，就是浪子回家的故事啊。那这个心里面觉得好像意犹未尽，所以我今天这个相当于是也是出一个 plus 版啊，一个进阶版啊。趁着大家对上一堂的我们这个信息的印象还在，我们继续聊一下这个话题，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好的用户体验哈，不要像我们购买电子产品的体验一样。那我们第一版的题目，一个月之前大家有印象的时候，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三个男人一台戏，对吧？哎，老爸大儿子啊，小儿子浪子，我们说三个男人一台福音的戏。那我简单的我们把这个情节 review 一下，因为这个网上可能有第一次听这个信息的，还有现场有第一次听这个信息的朋友。那主要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对吗？哎，并不复杂。叛逆的小儿子不顾父亲的脸面和亲情啊，父亲在的时候他就要分家，对不对？然后跑去远方混得很差，混得很差呢，最后这个犹太人嘛，本来很讨厌这个猪的啊，结果要沦落到说要这个吃猪食也吃不到。那这时候知道自己错了，想到去回家，说我做不了儿子，做一个故宫也好啊，做个故宫也好。没想到呢，老爸跑出来迎接他，还大摆宴席。但是这时候老大不开心了啊，我这么多年是吧，你也没对我这么好啊。那爸爸又出门跟老大来解释说，我对你的爱并不因为你弟弟回来就有改变啊，希望你邀请他回去一起啊，欢喜来快乐啊。这是我们经文的大意啊，这是我们经文的大意。好，我下面比较快的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遍。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感谢神的话。那我们上一堂特别提到说，哎，你发现大儿子小儿子性格不一样，这个性格呢，这个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说大儿子可能好的一面，他比较体谅人，比较尊重秩序啊，这个维护规则 啊，这个能够做到很多的遵守很多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习俗也好，规矩也好啊。那缺点呢，可能是他这个有的时候容易自以为意啊，容易陷入到骄傲里面，而且里面这个对人的爱比较缺乏啊。那老二的缺点呢，那很明显了，浪子啊，叛逆啊。但我们从换一个积极的角度呢，哎，他比较追求自我的价值，很勇敢的去闯荡，去追求那个独立啊，那勇于尝试。所以我们提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大儿子成分，也有小儿子成分，在我们身上不一样啊，可能有千百种比例的调和哈。那如果上次啊你们有听到第一堂的信息，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啊听一下，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整全的一个理解。那今天因为我只会针对里面两个关键点，是我们上一堂啊没有时间来深入的。那这两个点呢，在第一版里面呢，那个展开不够，我想呢，它，但是呢，却恰恰是这个故事呢，哎，好像让我们对它的转折，哎，一个戏剧的一个冲突的一个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出一个 plus 的一个进阶版啊。好，那我们来到第一个关键点，你觉得这个故事第一个关键点在哪？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发生啊，之所以能够发生，啊，可能你觉得是这个小儿子跑出去这个点是关键，那其实我觉得孩子犯错都难免，我觉得这个点并不太关键啊，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关键点在哪儿？关键点就是事情真的发生的和不一样啊，和我们期待的不一样。我觉得关键的一个节点是说，小儿子竟然想到还会想回家。也就是他在他那个错误的状态里面，有一天忽然脑袋崩，好像那个灯亮了，哦，我回家找我老爸爸。你要知道，他当年他是恨不得他老爸死的呀，把家产都，相当于是跟这个亲友团已经断绝关系了，他再也不会回家的这种感受了。啊，那个时候的文化就已经是相当于割席了，你跟家族就一刀两断，再也不要混了啊！因为老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所以他大哥对他的态度才是那么的这个不顾念他的感受的，对不对啊？啊，因为他成了整个家族的羞辱。那所以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啊，我觉得第一个关键点是这个陷在罪里面的人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么惨，已经在罪里面走得这么远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很难回头了，不是每个人都有回头的恩典呢，像飞机一样，你飞飞飞，你的油如果耗尽了，那个驾驶员里面有个说法叫回航点，你就回不来了呀，因为回到半路你就掉下去了，你没得选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关键的节点，我觉得是小儿子竟然会脑袋崩亮一下，想去回家，哎，找他爸，哎，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如果他继续，如果他钱没有花光，他会不会回去？我觉得好像不会。如果他任意放荡，存款还蛮多的，对吧？把老爸的土地房子卖了，还有钱挥霍呢，他可能真的不会回去的啊，不沦落到说猪食都吃不饱，未必会回去的。哦，所以我们发现第一个关键点提醒我们，好像在这个错误里面，他得到的那个快乐，如果能够继续下去，他好像很难回头。啊，所以这个点提醒我们，好像吃点苦头是必要的，啊，会不会？好像吃点苦，我们人都想这个，哎，都不想吃苦嘛。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相处，也总是想提醒他，让他不要这个吃苦，会不会？啊，可是如果神的意思是借着管教，借着受苦，借着让这个浪子连猪食都吃不饱，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回头，那我们不要去拦阻，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孩子能够回头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因为人有的时候是很理性的，他在他的错误的状态里面，如果他继续得意，哦，他就不会想到改变。他什么时候想到改变呢？他那个状况维持不下去了，他得到的痛苦越来越多了，吃都吃不饱了，活命都难了，这个时候他改变悔改，本来他改变悔改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我很羞耻，可能这个家里的人都要批评我，我大哥哥爸爸什么对我什么脸色都不知道，他这个的痛苦没有压过他那个在错误里面连命都不保的那个痛苦，他才会改变。他其实在权衡继续在罪里面得到的乐趣越来越少 啊，然后呢，悔改的痛，悔改的羞耻和那个继续犯错、待在错误里的痛苦比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啊，他才会选择改变的状态，他才会选择忍受悔改所带来的不舒服、带来的难受。啊，这个时候第一个点，我想是在错误里面吃到苦头，让他有一个悔改的点。所以这个认错是很难。如果我们跟孩子相处，就知道连让一个孩子认错都很难，更何况这个浪子现在已经成年了，让一个成年人认错其实是非常难的啊。那但是他认识到错了，吃到苦头了，他就一定会回家吗？一定会回头吗？哎，有姊妹摇头，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我前几天刷碗的时候听一席那个访谈，我经常一边刷碗一边学习啊，就听手机的一个视频，一席的一个访谈，最新的一期，一个导演，纪录片导演采访一个这个去深圳采访一个职业乞丐啊，70多岁的一个老乞丐，这个胡子，然后问他说，哎，你怎么这个做了这个十几年20几年的乞丐的？然后这个老人的回答刷新了他的三观啊！这个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有一笔积蓄，我要开个小店，然后我弟弟跟我借钱啊，我就都借给他了，他承诺以后替我养老，农村嘛，哎，他承诺替我养老，可是这个等到我老了，就这个要看他弟弟弟媳一家人，看他们的脸色啊，所以我现在在他们家里，与其低三下四的下四的这个求一个生活，我还不如出来讨饭吃。然后这个导演说，我第一次知道讨饭吃原来是这么有骨气的一件事。说我一直以为讨饭是一个很低三下气、很没有尊严的事情啊。这个老乞丐刷新了他的三观，他宁可出来讨饭，也不回家。啊，原来家有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原来出来讨饭是有骨气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这个导演在一席里面，哎，说了这么一个观点，也比较刷新我，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和乞丐做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对话哈。那家这个地方，坦率讲，有的时候什么的确可以让你生存，但是怎么样，却让你好像生不如死啊！是不是说的太残酷了？什么意思？生不如死就是性命延续，但是生命却枯萎。性命延续下来了，一日三餐不少你的，但是生命却枯萎，里面的尊严、爱的感受在枯萎。所以这个时候，浪子如果他判断家里面是这样的情况，他宁可饿死在外面，可能宁可去讨饭，像那个职业老乞丐一样，宁可在外面讨饭，对不对？也不回家看家人的脸色啊。所以这个情况，哎，提醒我们想一想，不是说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回家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也40好几了，哎，40好几了。这个，我有一天刷这个脸书啊，他在这个脸书上看他回忆自己的这个童年，他说，哎呀，他自己小时候走在路上摔倒了，哎呀，哭着爬起来就向爸爸妈妈跑过去，这个希望能够爸爸能够抱抱他，妈妈抱抱他，哎呀，孩子哪儿摔疼了呀，吹一吹呀，擦一擦呀，结果他父母就皱着眉头，满脸的不耐烦，就来了一句，就是。这么不小心，走路都不知道看路的吗？啊，上公园你自己走路不小心，这个把我们心情都，你告诉你多少遍了，是不是？啊，这回摔了不是？啊，以前提醒你不听，啊，这回摔倒了不是？哦，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熟悉呢，还是陌生呢？啊，可以讲啊，这个可以讲，华人很多家庭我们接触到了，无论美国，无论台湾、香港，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故事，几乎这样的故事几乎是比较常见的哈。那你说他去他妈妈那里想求一个什么？找他爸爸妈妈就是求一个拥抱，一个安慰嘛？哎呀，宝贝，痛了是不是？哎，吹一吹，痛了。那父母的表情呢？传递的意思是。好不容易出来散步，哎，你这个熊孩子把我们心情都毁了啊！那父母的语言在传递什么呢？你摔倒了可不是我的责任呢，啊，你不是我的责任，我的智商没问题，我的教养也没有问题，你傻傻的就摔在马路当中了，是不是？是你自己不小心啊，是你自己不争气。那这个朋友，你要知道，这个刷新我刺激我三观的是，在三观再次被挑战。我这个朋友不是在回忆他父母怎么对他。他回忆这个情形是在回忆他爷爷奶奶，是他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想起他爷爷在讲他爷爷奶奶两个人已经中风了，都走路都不舒服的时候，奶奶绊了一下，他爷爷还在这么说他奶奶。当然他的父母也是这样， 他的父母也是这样，所以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一辈子不结婚。为什么？就是我没有信心断开这个模式，在这个孩子在这样的模式里长大太痛苦了，我没有信心断开，我就宁可我是最后一代了啊，我是最后一代了。那一个孩子长到十八岁，我们成人啊，或者这个当时这个浪子哈，长到可以独立，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经历很多的摔倒，会经历很多的失败。那父母如果像刚才我这个朋友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一样来回应孩子，你相当于一次一次把扑向你的孩子推开啊，是不是？相当于把他推开啊。那这个孩子在失望在受伤之余，他出于自我保护，他一定会选择我就不再跟你分享我的痛苦跟软弱了，是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怎么样，我说出我的软弱，我是自取其辱啊，你还会再这样对我，是不是啊？所以孩子这个时候，即使孩子迫于生存的压力，他选择留在家里面啊，或者选择回到家里面，但如果家里面是这样的环境，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他心还是跑在外面啊，还是跑在外面，或者是怎么样，现在最习惯的方法还是跑到网上，对不对？他人在家里，心在网上，跟他的朋友们聊。那前几天那个网飞有个英国热播剧叫这个混沌少年时，孩子你以为在家里面在卧室里就乖了吗？在里面刷手机，然后网暴，然后参与的这个里面，最后陷入到这个极端的事件里面。四集的电视剧，如果我们有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父母，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啊，帮助我们了解青少年的网络的一个生态。那孩子如果你把他推开，相当于怎么样，你让他失去了向你求救的意愿啊，失去了求助的意愿，他以后根本不给你机会来帮他啊，因为他从小到大他找了你太多次了，你一次一次把他推开，所以他真的遇到问题，你想让他找你的时候，你说你不能这样啊孩子，但是他不会给你机会了啊，他不会来找你了啊。所以浪子要回头，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强调一下，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必须相信他老爸会原谅他，他才会回头，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愿意，他老爸愿意收留他，哪怕是故宫也行，这是一个底线，对吧？啊，你不拿我当儿子，我都接受了。你哪怕当我像故宫一样，有的时候职场伦理其实比我们在家里面相处还有礼貌呢，会不会？职场你会随便骂，会随便踢吗？你说话有个分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家里那个。啊，这个真的未必的，哎，所以宁可做个故宫啊，这是孩子对父母的底线的要求。只要他想到你能当一个故宫一样接纳他，他就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肯回这个家，他就会给你机会帮他一把，不会落入那个最惨的那个情况里面。他有一个基本的安全感跟一个信赖。从父母的角度，我们想，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对我们有这个救命的一个信心呢？啊，不要说这个是吧？哎，我们看过很多这个，我们接触过很多这个自残啊，甚至 suicide 自杀的这个青少年，往往父母是最后被通知的那个人，所以好惨，对不对？往往父母是最后被通知的那个人，啊，只有说在他成长当中，你让他能经历到你愿意帮他接纳他，孩子不是给父母机会回家。啊，不，sorry， 不是父母给孩子一个机会，是孩子肯回家，给父母一个机会跟他建立关系，医治以往的一个伤害。他相信你不再会论断他，不再会嘲笑他，而是像这个老父亲一样，愿意离得很远就跑过去来拥抱他，啊，来拥抱他。那如果做父母的，能够在孩子心里面，你留下最后哪怕最后一抹温柔的念想给孩子。那孩子最后相当于你就给他一个什么，就相当于给他一个救生圈呢，在他最难的时候，关键的选择，或者真的遇到狐朋狗友很危险的时候，他能够想到给你打个电话，这你就真的能帮到他了啊，就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我们基督徒经常谈信心好像很空很虚，那其实这就是信心呢，浪子的愿意相信父亲，给父亲一个机会啊，愿意相信父亲，这个信心是非常实在的，可以救命的一个信心哈。所以我们说人生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信心。那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是不是轮到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妈妈，可能地上的父母未必让我们有这样的安全感跟信心啊。第一堂我们也分享过了，父亲的形象代表着天父的爱， 神的爱，那天父的心会一直的接纳我们。他承诺，圣经里面说的清清楚楚啊，我们只要到他面前，我们认错悔改，就必蒙他的接纳，必蒙他的赦免。所以不要被撒旦欺骗啊！这个天父是不是就像我遇到的那些生活里面遇到过那些对待我的啊那些权柄、那些长辈们的爱一样？不是的，神的爱与人的爱绝不相同，绝不相同。人的爱越让我们失望，所以我们才信神的爱的，对不对？如果人全都让我们满足了，我们干嘛费时间跑到教会去找神啊？所以我们对神的爱不失去信心，我们就不需要继续停在受苦、停在羞愧里面，而是趁早让这个转折点趁早发生，早早悔改，来到神面前，迎来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那我们去思想这个故事第二个一个关键的节点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的节点在于父亲重新和两个孩子相遇。有的时候不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理性，对不对？也劝自己，哎，我要爱我的孩子，我不要再说他，但一见面会容易爆掉，对不对？所以相遇那个点是很关键的。而且相遇两次，浪子回家遇到一次，然后呢老大出门，他去找他爸爸，去找他相遇，和真实的孩子真实的样子相遇两次。以前他的老大每天都见，不是老大真实的样子呀，会不会？只有当你错误暴露出来，我宁可我这个弟弟死在外面呢，你的真相暴露出来，父母和他相遇。所以这两个相遇点，哎，是蛮关键的，是蛮关键的啊。他们各有一次重新相遇的机会，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这两次相遇。那这个先看小儿子啊，浪子，这已经是真相显明了，落入到自己的错误里面。我们但凡我们遇到我们的孩子也好怎么样啊，这个遇到这么大的事儿，比如差点饿死在外面，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一般的父母其实都会提醒自己说，不要一见面就给孩子脸色，要发火至少睡醒再说啊，这晚上先过去，对不对？哎，这晚上先过去啊。我们里面那个也会提醒自己，哎，要忍住，要忍住啊，或者是什么大的考试啊，明天高考了，高考前面说，哎呀，忍住忍住，哎，过就是考完试，考完三天再说，哎，在重大的关头，我们父母们都会提醒自己，毕竟我们都是爱孩子，我们的父母也爱我们啊，他们也尽力提醒自己要耐心，要温柔。但是挑战在哪里？挑战在于忍了又忍，最后挑战我们的事情总是会发生，让我们最后忍无可忍。一定要崩溃，忍无可忍，啊，这个，然后你发完火之后，你心里也很后悔，啊，心里也很后悔，啊，可是这个一次一次的伤害就这么造成了，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我自己也是，特别是刚有小孩前几年，经常跟他们道歉，因为没忍住又发火了嘛，啊，好在福音给我个机会，重新回来跟他们道歉。啊，重新和他们道歉。但是，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哎，这个孩子身上，这个有哪些情形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生气，让你很容易崩溃？你想一想，啊，想想，哎，你，我自己第一时间反应，各种奇葩的错误会不会？孩子犯的各种奇葩的错误，匪夷所思，还屡教不改，最生气的还不认错。啊，你还嘴硬，对不对？这种时候父母最容易抓狂啊，最容易抓狂。我小的时候就被爸爸妈妈打，经常都是问你错了没？没错，就这时候最容易被打，最容易被打。哎，说你错你还不认，还有我那时候有个口头禅，我本来嘛，说的就爸爸妈妈就抓到我干什么？我说本来嘛，就是不怪我，哎，本来嘛，那个小孩他先把我什么作业本拿走了，哎，总是要辩解。一到这个时候，哎呀，没办法，知道要挨打，忍不住就本来嘛，这不怪我呀。啊，哎，所以你总有一个点，好像很容易让父母容易爆掉哈，或者我们的孩子很容易这个让我们爆掉啊。那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到，我说我就想找神影，我说你孩子你怎么不好好教一教，怎么教成这个样子啊？就想甩锅会不会？就想把，因为我觉得这孩子这样太让我气了，不像我呀，这不像我像谁？这肯定像他嘛，对不对？我就找他，哎，肯定是像他呀，啊。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样，我小时候哪有这样，我哪有离家出走啊，我没有在外面任意放荡啊，花尽资财，没有这机会啊，家里没有那么多资财啊，对不对？我哪有那么惹我爸妈生气，我觉得没有。我的回忆里面啊，我和我爸妈暴力相遇的时候，他们打我那都是他们这个脾气有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到是我屡教不改哈，至死不招，没有想过，我觉得我都比较冤枉哈，我是很无辜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思想了，直到我自己有孩子，我才想到也可能是我自己比较难搞啊，比较难搞，惹动他们生气了啊。那我们这个小儿子啊，我们看到和父亲相遇，父亲竟然忍住了，真的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重话给这个浪子啊，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在我一次次犯错来到我父母面前，我没有一次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都没有忍住过啊。那我们再看看跟老大啊，跟老大的相遇，这个老大也暴露出自己这个对弟弟根本没有爱啊，原来是表面很乖，以前是不是表面很乖，这个原来自己里面这个有嫉妒啊，这个原来可能根本不期待弟弟能够回来啊，是不是心里面很寡情的，会不会暴露出这个真相啊，暴露出这个真相。那你看父亲对他也同样非常有耐心的出门去劝他，并没有这个直接的批评他啊，很严厉的来管教他哈。那大哥的这个狭隘啊，不知道感恩，自以为意啊，真相被撕开之后，父亲跟他的真实的样子相遇了。哎，你会不会又很惊讶，父亲的心态还是很平静，连被刺激两回啊，我这两个儿子都怎么养的呀，是不是我期待他们清华北大的呀，你说怎么搞成这样子呀，我期待他们这个什么大方专注的呀，结果给搞个大专，这个大方专注没这个哎呀，我们这特别是父母层次越高的越期待的孩子也能够，对吧，不要让邻居是吧，同事，哎呀，两个儿子这希望全破灭了。哎，所以父亲能平静不容易，只是邀请老大回来跟我们一起庆祝吧，还只是邀请啊，哎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们小的时候，哎，父母在家里边请客，但凡有邀请别人来家里面一起请客吃饭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往往会涌现出一个很闹爱闹的孩子。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家的聚会里面，几乎每次，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我爸爸的妈妈的同事，哎，总会有个孩子闹，怎么样？总想要分享我有限的玩具。我本来跟他不熟，第一次来我家就要动我的玩具，我都藏到底下了，好不容易有个小车都藏到床底下了，他非要过来跟我分享我的玩具，我当然不开心了，是不是？我第一次见你，那我爸好不容易给我买的，他们本来就不怎么给我买玩具的，是不是？哎，结果就矛盾了，对吧？哎，然后这时候一定有个孩子就会哭了，然后这个父母就冲过来了，对不对？哎呀，一把把自己孩子薅过来，有可能是双方各自把各自的孩子薅过来，对吧？啊，怎么这么不乖，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自私，不知道分享。我后来没有想到信主之后这一幕在教会也看到了，在教会又会加上这么没有爱，不要跟小朋友 share 你的玩具嘛，我们在美国都会用加一个英文，不要 share 你的东西嘛。啊，其实那个冲突点没变化，跟我小时候遇到的场景没变化啊，我们觉得孩子丢了我们的脸，其实什么？其实你想一想，你那个小车啊，对那个孩子来讲，他没有收入的，相当于你对到自己，相当于你的同事、你的朋友要玩你的 iPad， 要玩你的 iPhone， 甚至要到你家住两天，要开你的车，你的玩具啊，你的那个车和你的收入比，就相当于那个小车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面那个重要性啊，你肯吗？你肯让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开你的车出去耍两天，你肯吗？拿你的手机 iPad 玩两天，你未必肯的，对不对？小朋友怎么样？只是把你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你看重的东西的那个本性暴露出来了。你觉得孩子那是因为你不看重孩子的小车，对不对？啊，你看重的，你肯和别人分享吗？啊，也未必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很恼火，好像孩子把我们里面的那个东西曝光了一样。成年人会通过社交技巧、幽默的谈吐，对不对？还有礼貌的微笑，把这些掩盖住。所以你很生气啊，父母很生气。我们请客吃饭在家里，为什么？就是想表现的落落大方，多结交点人脉嘛，对吧？结果被你孩子给搞得没脾气了哈，没脾气了。所以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可以让自己安静一下啊，让自己静下来。哎，我们想象一下，哎，我们坐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沙发上。然后手里面拿着一桶爆米花，对吧？像电影院一样啊，房间都黑着，我们就像坐在电影院的沙发一样，手里面拿着一桶爆米花，很黑，但是很安全，后面有个 摄像机，哎，那个这个放映机，把那个影片投到前面那个屏幕上，在放什么？在放我们从小到大长大的那个影像，一幕一幕，一帧一帧的，我们从小到大那个成长的那个影像资料放在我们的前面，放在我们前面，我们在黑暗里面坐在那里，我们想一想自己成长这一路成长的经历，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想想，孩子让我们特别生气的，或者我们让我们的父母特别生气的那个情形，啊，特别生气的那个情形，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们挑战我们每一位，有没有可能你想恰好是遇到了，恰好是你孩子特别让你生气，或者你特别让你父母生气，那个情形恰好是你们彼此最像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只是一种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让我这么生气，像我要申莹你快管管孩子，我觉得那是孩子最不像我的地方，你现在你就让自己很难受的换一个调一个频道，有没有可能那个我想让神影管的那个恰恰是最像我的地方，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在这个里面啊？你想象一下有没有那个可能啊？如果这个孩子不像你，那他像谁呢？是不是至少有一半这种可能，对不对？至少有50%的这个可能啊！我们一路走过来，我们一路走来，看那个影片一样，我们已经忘了自己最开始的那样子了，已经模糊了自己那个真实的样貌了。可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对吧？易容术还没有学会易容术哈，所以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什么？站在我对面，都是我的镜子一样的存在。孩子是我们父母镜子一样的存在，我们就像对面照镜子一样，我们自己照镜子都是西服领带的，看不清自己了，其实看的都是外面的这套行头，对不对啊？看到的是点缀，但是我们的孩子是那个真人本尊，那个真实的我的镜子一样的存在，特别是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我们自己不太愿意承认的部分，我们以往通过学历，通过履历啊，通过各种东西想抓过来掩盖的部分，我们通过口红，通过眼镜，通过领带，通过衬衫口罩想要盖住的那部分，会不会啊？我们想象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那10年前我们刚从美国来香港啊，我们那是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也是好多年没有回老家，我们第一次说带两个孩子一起去申莹家，去外婆家啊。那我们去了之后，他老家在浙江，我们去到浙江刚好他们家那个建了一个很大的儿童乐园，哎，说我们一起去儿童乐园玩吧，然后玩到一半都很开心，因为这个他的哥哥有小朋友，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我忽然发现我们家那个妞妞，小名叫妞妞啊，爱如，小腿就磕破了，而且都破皮，不但皮破了，都露出那个血那个肉，哎呀，我就是心疼啊，当时才2岁啊，不这个。那个女儿是父亲的爸爸的小棉袄嘛，对吧？哎，我觉得比老大比儿子更贴心那种感觉一样啊！哎呀，看到这真的是这个特别心疼啊，特别心疼，我就赶紧问我说：“哎，我说宝贝，你什么时候伤的？你怎么没有告诉爸爸呀？你是做什么时候伤的呀？”然后2岁的女儿跟我说：“我刚出门，那个刚才等公交的时候，就等公车的时候，就撞到旁边那个花坛，我没敢跟你说，我怕我说了。”你就说我，你就不让我去公园玩了。啊！我当时听了之后，我的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痛。我既心疼他，说你都出血了是吧？磕掉一块肉，你就为了孩子，为了去公园就忍着不告诉爸爸。我的心疼他，但是又不只是心疼他，我又觉得非常羞愧，你能理解吗？孩子不敢跟我说，因为他预判我会因为这个事情不让他去公园，我会说他。我觉得那个羞愧难忍，我2岁本来是一个孩子最乖巧最可爱的年纪，那孩子他是用灵跟爸爸跟父母相处，他不是看你说什么表现什么，他是用灵来摸你的灵跟你相处，我的面具，我觉得我的面具被他一下子一句话刺穿了，我承认我也在我刚才脸书那个朋友下面点赞了，因为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我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我也在他的下面点赞了，我家和他家原来这么像， 我们都是原原本本开开心心想去公园，走在路上却不敢跌倒，却不敢踢那个小石头，最后一路哭丧的脸给父母添堵的那个孩子，我心里面愤愤不平，凭什么中国的孩子得罪谁了？是不是我们一代一代活在没有恩典当中，没有爱，没有接纳当中？但是我以为我信主了，我改变了，我有父亲天父的爱，我觉得 我为什么信主？因为我看到神的爱这么爱我，接纳我，我改变了，所以我敢结婚了。我这个朋友，脸书这个朋友四十多了还单身着，我跟他分享福音，他总是心里面那个愤怒没有办法处理，他里面的这个愤怒。我觉得我信主了，我改变了，我结婚了，而且我敢要孩子了。以前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我敢要，而且还要了两个，还要了两个。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学习用天父的爱来对待我的孩子，所以怎么样？我在他们学走路，学这个滑板车，我们美国叫 scooter， 然后学这个自行车，每次学这个都过程当中，只要他们摔倒了，我绝不批评他。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天条一样，一个宪法一样，留洋的宪法，绝不在孩子摔倒的时候去批评他，让他在哭流着眼泪就要学教训啊，一定先去安慰他。那但是呢，当他们真的摔惨了摔疼了，我抱起他们的那一瞬间，脑袋里面唰会飞过一行字，找到原因，下次就不会摔倒了。是踩到石头了，还是跟别的小朋友撞到了？究竟什么原因？把那个原因像橡皮一样擦掉，这个孩子就不会摔倒了，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我才意识到那个纠错机制好像成了我大脑里面的内置程序一样。已经内置到我的大脑里面了，只是这个，我只是说我不说出口，我以为我领受了神的恩典，可是我依然没有办法把这个恩典给出去。在神的恩典面前，我能够做到的只是闭口不言，不把挑剔的话说出来，但是却被我两岁的女儿一眼看穿了。那这是我们相处里面，她从我好像关切的、关心的、焦急的神态跟话语里面，她听出的是我在说她，我有责备藏在里面。我觉得我已经用尽全力要克制了，但我里面被孩子看到。尽管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说呀，我没有说呀。那一刻我好像有一个诱惑，叫什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人在我脑袋里跟我招手，你可以发火的，你可以发怒的，因为你没有说出来，你没有这么对待你的女儿。这孩子这样好像这个好像在责备你，好像在控告你，爸爸为什么这样对我？可是你从来没有这样对他呀。你没有这么苛刻的对待他呀，你哪有这样过？他好像一副这个摔倒了就不敢说的样子，好像一副受虐待的样子。你多喜欢他呀，多爱他呀，他哪有那么委屈啊？你才委屈，你付出了那么多，你爸爸妈妈没有这样的爱给你，但你却要把这样的爱给到你的孩子。你这么努力了，你的女儿对你的指控查无实据，因为你没有说出来，没有录音，也没有写到纸上，没有证据，你可以愤怒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一个成语，什么叫恼羞成怒。因为我自己这个问题啊，藏在里面的问题被曝光了，所以那个诱惑是什么？你要发怒，用你的发怒来证明你很正确。恼羞成怒，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被曝光出来，要用发怒来掩饰自己的羞耻感。那孩子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点火器，我们自己是煤气罐啊。我们要不然孩子早晚会让我们爆掉，因为炸药在我们自己里面啊。那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在孩子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最想要这个掩饰的那个失败也好，或者是我们最想要掩盖的缺点也好，啊，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里面的那个羞耻感就被激发出来，因为我们以前陷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没有被接纳过，就没有被原谅过，我们里边的那个羞耻在我们里面，我们想对我们的孩子说，你怎么就不能上点心呢？你为什么还要犯错？你不知道你这样犯错就是在考验你爸妈，考验我的忍耐和爱的极限吗？是不是？我就要爆掉了呀。
你就不能听话了，就改了吗？是不是？你老爸我当年就是因为犯了很多异想天开、屡教不改的错误，结果你爷爷奶奶就收回了他给我的爱，他想要用这种方式让我听话，让我听他的，他为我好，让我少去社会上吃亏。父母的心是好的，但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孩子，你怎么还重蹈覆辙呀？你不犯错，你很乖，很快就认错，就马上就改正，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你就不至于落入那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地里面了，是不是？我们觉得站在村口那个满脸羞愧回家的那个不是浪子啊，就是我们自己站在那儿手拿着考卷，我们训他，他这掉眼泪，你怎么这么题都不会做呀？你哭的那个孩子是我们自己站在那儿哭啊，我们自己还在被我们的父母训斥，被我们的爷爷奶奶在训斥，没有得到我们该得的那个拥抱啊。当年的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得到无条件接纳的爱，而父母把他们得到的那些社会的标准衡量我们价值，评判我们是否值得爱，那些标准已经内化在我们里面了。通过他们一次一次的说教，甚至棍棒，还有情感的攻势，对吧，已经灌输在我们的里面了。即使我是个再悖逆的孩子，外表再悖逆，我的内心已经被打败了。其实我这一辈子，我们这一辈子，华人一代一代，我们很多个家庭，很多人，我们一辈子也没有达到过我们父母的标准，没有达到过社会的标准，但是我们却成功的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这些标准来判断我们自己的价值，甚至判断我们孩子值不值得爱。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可爱，我们是我们父母，是这个社会，是伟大的人物心里面的一声叹息，我们活着充满了愧疚，我们也沿用这样的标准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接纳我们的孩子，给他一个拥抱，就是在拥抱我们当年的那个自己，拥抱我们现在依然活在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从来没有被拥抱过、被接纳过、被肯定过的那个自己。与孩子和解，就是与自己和解。在天父的爱里面，凭我们自己的爱做不到。如果这个父亲他不是自己，是更整全的、完全的生命啊，他没有办法这样的和两个儿子接连被两个儿子这样的刺激啊，早晚他要爆掉。我们在主里面的新身份，能够替代我们在地下的那个标签，我们用神的荣耀覆盖我们自己的羞愧。我们才能够不爆掉，才能够羞耻感不被挑动、不被发作，才不至于恼羞成怒哈。我们绝不想要我们自己的孩子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伤害，但是却因为我们不警醒，被我们就这样完美的复制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啊！明明想避开却避不开的伤害叫什么？就叫咒诅。所以我们说圣经里经常提咒诅，不是很神神奇奇，好像什么巫术一样的，就是你明明想避开却避不开的伤害。耶稣来就是要来断掉这个，断掉这个代际的锁链，借着我们再次遗传到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啊，让魔鬼在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怎么样找不到传人。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很多好的事情，以好心做很多事，我们不小心就成了那个伤害的传递者，而不是爱的传递者。今天魔鬼已经被扔进无底坑里面，因为这是人子显现他要带给我们的祝福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重新在神的眼光当中定义我们自己的价值啊！我们看到父亲见到两个孩子啊，同样温柔、有耐心、有接纳啊，有戒指，有袍子，有还要杀这个牛，还要庆祝，对不对？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不是必需品的意思是，这些都是恩典，这些都是重新给犯错的人尊荣，给他恩典，爱才能遮盖我们所有的这些错、这些罪。所以感谢主，什么？浪子没有看错他的父亲。他回家了，他的父亲果然接纳了他，他对父亲的信心没有落空，因为这个父亲的爱就是神的爱，就是天父的爱。刚才我们提到，并不是说这个浪子特别幸运 两个孩子特别幸运有一个好爸爸，所以他们就能够这个改变自己啊，人生开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好运，我们就是咸鱼翻不了身，只能一错到底，永不回头。不是的，因为我们信的这位神，父亲的形象是代表着天父的爱。就算所有人的爱都靠不住，都不可信，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牺牲，把这个爱证明在我们的眼前，证明在我们眼前，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神爱的记号。我们依然可以触底反弹，可以改变错误，重新开始，可以失而复得，死里复活。因为天父的大爱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就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他的爱永不失败，他的爱永不落空，他永远张开双臂来呼唤我们回家，从我们的错误里面，从我们的羞耻里面，勇敢地走向他，回到他的怀抱里面，去走进那个我们一直期待，最后甚至都不再敢期待的那个拥抱，那是唯有神可以给我们的拥抱。啊，感谢主，感谢主。